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新春蒙福，我是李兰，祝你身心灵壮健，如鹰展翅，常常喜乐，而且呢，天天领受神的恩典，在今年呢，可以蒙受他更多的慈爱，而且呢，被他使用去祝福更多的人。今天呢，是大年初一，不知道呢，你有什么安排计划没有？如果大年初一，你摆上这么美好的时光去跟神度过，聆听他的话语，听真道分解，不光是我高兴啊，我想神也特别特别的高兴，而且他一定会祝福你的。不知道呢，过大年让你想起什么？在我手上呢，有一封来信，是我的老朋友荣大姐她的来信，她的分享呢，啊，也给我一些提醒。她说，圣经教导我们要爱惜光阴，确实光阴对我来说是越来越少了，但是感谢神，他多给了我一些时间，我感觉这是神给我的额外恩典，就是说我的时间升值了，每天至少多给了我3个小时。事情是这样的，我已经老了，还有好多书没有看，现在还在读近身课程，我还给自己定了很多每天的必听课。然后呢，他就列举了很多很多他听的节目，这些节目呢，有一些是训练性的节目，像刚才提到的这个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啦，像中国晨曦啦，也有一些呢是栽培的课程，比方说像咱们真道分解啦，生命的四季，灵命日粮等等啦，那也有一些呢是一些福音性的节目，比方说人生一台戏等等。当我呢看到荣大姐她的来信的时候呢，我就为着她感恩，我就想起她这样的生命真的实在让我呢感谢我的主，因为是她提醒我，时光、光阴、太阳、月亮啊、日月星宿啊，还有这个农作物啊、大自然一切的美好的事物都是神所赐下的。这真的是你要感谢主。另外呢，荣大姐也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在她的日子里边呢，生命里边她没有虚度她的岁月，她常常都是追求神的话语，而且她自己或许不知道，她这么追求的时候呢，她也成为了年轻人，像我，像我这样的年轻人的一个鼓励啊，让我知道呢，不要呢轻易的浪费光阴。我在这儿呢，祝愿荣大姐和所有呢，主内的前辈们、长辈们啊，日子如何，力量如何，愿神呢大大的使用你，在你的人生里边呢好好的去认识他，也去呢为主发光。今天仍然有张道明牧师为我们讲解尼希米记18讲，他要讲的是尼希米记的12章。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您好，我是张道明，我在主的面前特别的为你祷告，求主施恩给你，每天你的生活充满了圣灵的大能，而且呢，有主每天与你同在，你就凡事顺利。这是我今天特别要做的一个祷告。我也再一次的提醒你，在这个课程当中有一些很重要的真理，我相信呢，是你完完整整的得着的。那么就请你呢，跟其他的弟兄，跟其他的姊妹好好的分享，以至于呢，这些神的话语呢，不单只留在你的生命当中，给你很大的改变，而且呢，在你的教会里头，在你的查经班里头，在你的主日学里头，在你的听众当中，在你的会友当中，在其他还没有信主的人身上，也是一样的，可以起很大的功用的。因为我深深的相信，神的话语出去呢，不会突然返回，这是圣经自己讲的话啊。换句话说呢，就是这是神的工作，不是人的工作，是神完整的工作，可以呢在每一个人的心灵里头工作的。上一课呢，就是第17课呢，我们就提到一个重要的题目，叫做圣城居民。什么叫做圣城居民呢？就是当这个整个圣城落成了之后，就是他所有的城墙、圣殿都落成之后呢，这个时候呢，就开始呢把一些老百姓 当中重要的人物呢，从其他的区域当中呢带进这个圣城，以至于在这个圣城当中呢成为全国最重要的一个城市，成为一个首都的时候呢，成为圣殿的居所的时候呢，就有人可以在这儿呢服侍了。那么这几样重要的人物呢，包括了祭司啦，尼迪宁就是那个殿役啊，就在圣殿当中服役的人啦，还有那些诗班啦，还有那些利未人啦等等。所以呢，上一课的时候呢，我们就曾经把这几种的人物呢提出来跟您分享过了。那么我深深的相信呢，您已经呢很好的吸收。但是为什么我们要提到这些人物呢？原来呢，神以他自己的圣殿为主，那么在整个的圣地当中以圣城为主，而在圣城当中又以圣城当中那个工作的在圣殿当中工作的人为主。所以呢，祭司是很重要的，还有一些呢先知也是很重要的，那些唱歌的那些利未人，就是在整个圣殿当中服侍各方面工作的人员都是很重要的。所以呢，有这些人才能够运作的好。所以这就是上一课里头呢我们所讲过的一些重要的重题，我相信你已经很好的吸收了。那么今天我们所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当这个城都已经建造好了，圣殿已经弄好了，而且呢老百姓已经搬家都搬回这个圣城当中居住了那么所有工作的人员都整齐之后呢，他们就把整个的城呢奉献在神的手中。那么这一个呢是一个很重要的典礼，也在第十二章整章的经文当中呢都讲到这一点。我深深的相信当他们把整个的城奉献在神手中的时候，看见了神的带领，看见了神的祝福，又看见了这个圣殿重新被建造，又看见呢所有的人员都供应整齐之后，他们的心一定是非常非常的奔放，非常非常的高兴。所以在第十二章当中呢，我就今天呢想跟您分享五个大点。这五个大点呢请你稍微呢做一些的笔记，把它先写下来，然后呢待会儿我们回来之后呢再把它仔细的一点一点呢读圣经，看看圣经怎么说，再加上一点呢比较详细的解释。那第一点呢，就是说尼希米他这一次回国的目的是什么呢？不是要做官，也不是要建造自己的房屋，也不是要建造自己的名声，他这一次回来更不是要建造老百姓的灵性，也不是建造圣殿，他所要建造的那是圣城。所以神先把这个建造圣城的这个感动给他，以至于呢他到了时候满足的时候呢他就可以回来了。那么现在呢建好了。那么第二就是圣职人员的就职典礼了。那么当时呢有人做看门的有人做祭司，有人献祭等等，各方面的事呢都弄好了，那么他们就各就各职了这也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件事那么我想在这个时候呢跟您分享一个很重要的话题你让我问你一个问题好不好？这个问题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到这个世界上来，就是说神差派他的独生子到这个世界上成为我们的救主成为我们的救主，就是整个世界的救主，也是当时犹太人他们心目当中的弥赛亚。请问耶稣基督的就职典礼在什么时候，在圣经哪个地方记载呢？假如你知道那是挺好的一件事，假如你不知道呢，就请你立刻写下来，就是在马太福音第三章十六跟十七节那一段的经文，就是当耶稣基督从水里头上来，经过了浸礼，就是洗礼，从水里头上来的时候呢，天为他开了，有圣父跟圣灵同时把圣子高举，那么那个时候就是在众人的面前呢把耶稣基督的就职典礼呢弄好了。你看这是何等重要，何等需要的一件事呢那么现在呢第三点，于是乎呢大家就一块呢跑到城墙之上呢做一个游行就是分成两队 一队往东，一队往西，结果呢，他们就在整个城墙上呢就游行。那么第四呢，就举国欢乐了。第五呢，就有各样的供应的分配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啊，这五点。那待会儿我们回来之后呢，我们就看一看圣经怎么说吧。
耶路撒冷城墙告成的时候，众民就把各处的利未人招到耶路撒冷，要称谢、歌唱、敲拔、鼓瑟、弹琴，欢欢喜喜地行告成之礼。尼希米记十二章二十七节。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让我们呢把刚才所讲的那五点呢，逐渐逐渐的，就是每一件每一件的跟您分享啊。第一点呢，就是尼希米他回国的目的，他的工作跟神的呼召。我们看看那个尼希米记开头的那一段圣经呢，就记载得很清楚，有几样工作呢是人不可以做的，但是是神做成的。第一样呢，就是神差派了一些人从那个耶路撒冷这个城里头就到了尼希米当时的波斯的帝国当中去见这个尼希米啊。这个工作呢是神所差派的。那么那些人呢就把神所有的感动放在他们心里头的感动呢就直接的告诉尼希米，就是说呢我们的城墙被毁灭啊，虽然现在呢他们正在建造这个圣殿，但是呢城墙一天不盖起来呢，这个圣城呢还不是一个完全的一个城市啊，没有安全，而且呢周围也有很多的敌人。于是乎呢，这个呢就是进入第三点的时候呢，就是尼希米心里头受圣灵的感动，他有一个很大的负担。那么第四点呢，就是他在国王的面前呢，他脸上的表情让国王问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你为什么忧愁。因为呢服侍国王的人呢不能够带着愁容在国王面前的，但是呢尼希米呢他带着愁容，结果呢他就解释说，因为我自己那个祖宗的城市呢是这样这样这样。那么于是乎国王就问他，你要什么？他说我盼望可以回去把那个城墙建好。那国王就问他要多少日子等等，结果呢一切顺利，以至于今天呢可以完成。所以呢整件工作来讲呢都是神的灵的感动，感谢主。另外一件事呢也可以看出尼希米十分尊重神的感动，而且呢百分之百的把他自己交在神的感动的中，他十分的忠心。结果呢就是人的工作配合了神的感动，以至于呢现在这个城呢建造完成了。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我想问你，现在在神的手中你的工作是什么呢？可能你是一个传道人，可能你是一个牧师，可能你是一个教会的领袖，可能你是一个查经班里头的带领者，但是可能你是一个很普通的刚刚信主不久的一个弟兄或者是姊妹。但是无论你是谁，神在你的身上一定有一个美好的计划，而这个美好的计划的成就必须你要百分之百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那么圣灵感动，那么以至于呢你可以好好的成全神的工作。我深深的相信今天你可以打开收音机收听我跟你谈到这一点，就是谈到尼希米这个人在神面前的呼召。这一件事啊绝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你说是不是啊？那么就好像尼希米他当天所遭遇的各样的神的安排一样了。所以呢但愿我跟你好好的把自己忠心的交在主的手中，他一定供应，他一定感动啊，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呢就是请看呢圣经第二十七节啊，十二章的第二十七节。他说耶路撒冷城墙告成的时候，众民就把各处的利未人招到耶路撒冷，要称谢、唱歌、鼓拔、鼓瑟、弹琴，欢欢喜喜的行告成之礼。歌唱的人从耶路撒冷的周围和尼托法的村庄与 伯基甲又从加巴和加马佛的田地聚集，因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围为自己立了村庄，祭司和利未人就洁净自己，也洁净百姓和城门和城墙。那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因为这个城呢是圣城，所以必须呢在城门城墙甚至于街道房屋当中做洁净的工作。而做洁净的工作呢，绝对不是普通的人可以做的。为什么要洁净呢？就是把整个的城重新交在神的手中，让他呢在神的洁净，在神的大能之下呢，可以呢被照顾。所以呢他们就需要很多的利未人啊。我记得上一课里头呢，我一再的告诉你，利未人所代表的就是一个特别的支派。犹太人十二个支派当中，只有利未支派呢是特选的，所以这一个支派什么工作都不可以做，甚至于呢连田地都没有。那么他们养生的食物呢，就是靠圣殿里头大家带去的那些奉献啊，所以呢在老百姓的奉献的十分之一当中应该拿出来交给这些利未人啊。那么利未人在犹太人当中已经变成一个特殊的称号，这个特殊的称号呢就是一些被呼召的，在整个的国家当中被招出来的一些老百姓。当然整个的国家都是被呼召的了，但是在这被呼召的人当中呢，再被呼召的，他们被呼召做什么呢？就是只能够做圣工。所以祭司必须是利未支派的，而他们的工作呢，就是包括了在圣殿里头的工作，献祭啦等等，那么还有其他的事呢，都是有关这个圣职的。所以呢他们就先把那些利未人呢都叫过来，然后呢在他们当中也组织一些诗班啦，其他工作的人员，刚才我读的啊，唱诗啦、献祭啦等等都是由他们做了。但是最主要的一个工作是什么呢？就是老百姓的心里头有一个倾向，倾向什么呢？就是倾向神啊。既然倾向神的时候呢，他们就有一个要洁净的心态了，那因为神是洁净的。讲到这一点呢，我就一定要提醒你，也提醒我自个儿，就是说我们这些服侍神的人，或者是我们这些被神呼召出来的基督徒啊，我们这些属神的人，我们必须像神。因为呢在一个世界呢并不是一个干净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一个肮脏的世界，没有一个人不犯罪的啊，没有一个人不撒谎的，没有一个人不偷东西，没有一个人不自私的。在这种情形之下呢，我们看见人都落在罪恶当中，既然是人都是罪人的时候呢，我们就必须呢有神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把我们重新挽救过来。这个工作呢就是十字架上耶稣基督的宝血。那么既然我们已经打开我们的心门，让神的儿子耶稣住在我们心里头，所以呢我们整个人都是干净的。既然都是干净的时候呢，我们就必须有干净的表现。所以一个人呢，当他有耶稣基督的生命的时候呢，他必须是一个干净的人啊，不能够再犯罪。有一些犯罪的习惯跟关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一定要革除，这样呢才可以合乎神自己的心态。所以这些犹太人呢，当他们被掳70年之后被放回去，回到自己的祖国之后呢，他们就盼望过一个干净的生活。而最主要的一个干净的生活呢，乃是说他们要敬拜这一位独一的真神啊，不愿意呢在那个偶像上再有份。那么结果呢，他们就要洁净自己的家、自己的心、自己的人，还有要洁净自己的城跟自己的城门、城墙等等。那么谁可以做这个工作呢？就是利未人的工作啊，所以他们就把利未人招来，结果呢洁净百姓跟城门与城墙了。
我吩咐利未人洁净自己，来守城门，使安息日为圣。我的神啊，求你因这事纪念我，照你的大慈爱怜恤我。尼希米记 13:22。
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进入第三个小点，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就是在圣经第31节开始啊，请听我在这个地方把它读出来啊。我带着犹大的首领上城，使称谢的人分成两大队排列而行。第一队呢，在城上往右边向粪场门行走，在他们后头的有何沙雅与犹大首领的一半，又有亚撒利亚、以斯拉、米舒兰、犹大、便雅敏、示玛雅、耶利米，还有些吹号之祭司的子孙啊。这些他就把那些跟随他们的人呢啊都写在那个地方了啊。请看37节，他们经过全门往前，从大卫城的台阶顺地势而上，在大卫宫殿以上直行到朝东的水门。38节，第二队称谢的人要与那一队相迎而行，我和民的一半跟随他们，在城乡上过了卢楼，直到宽墙，又过了以法莲门、古门、鱼门、哈拿叶楼、哈米亚楼，直到阳门，就在护卫门站住。于是这两队称谢的人连我和官长的一半站在神的殿里。那么还有祭司啊啊，又有歌唱的，就大声歌唱。那么第43节，那日众民献大祭而欢乐，因为神使他们大大欢乐，连妇女带孩童也都欢乐，甚至耶路撒冷中的欢声传到远处。这里头呢，我们看见他把领袖呢分成两队，一队呢往右边去，另外一队呢往左边去。因为整个城墙都已经完成了，结果呢他们就在城墙上呢走了一个圈之后呢，他们就联合起来再走到圣殿里头。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相信这里头有一个很大的作用，这个很大的作用就是说，你看神恩待我们，重新把这个城墙建造起来，每一个砖头、每一块木头、每一个灰土都是神给我们的供应，现在丰丰富富、坚坚固固完成了。那么应该呢我们大家走一次啊，表示呢我们脚踏之地都是神的恩典，我们所走的每一步路都是神自己的怜悯，以至于呢我们在这件事上可以走得好。那么这个分队巡行呢，这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的。那么结果呢，第二件事呢，就是第一就是他们要感恩了，第二件事呢就是让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亲身的体验，就是说呢这是神给我们的城墙，我们走在上边呢就要亲身脚踏实地的去走一走神的怜悯、神的工作跟他的恩赐。那么第三就是当他们一路走的时候，我不知道他们有些什么感想啊，在这个感想当中呢一定是大大的欢乐的啊。当他们踏在他们自己新盖的那个城楼的地方，城墙现在已经完成了，保护已经完成了，现在可以在里头呢安居乐业了。那么在这个欢乐的时间，他把一切的感恩都交在主的手中，也把一切的欢乐交在主的手中，也在主的面前大大的喜乐。你看这一件事是不是可以荣耀主呢？我觉得的的确确是，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所以刚才我们那个诗班所唱的诗歌也是一个欢乐的诗歌，是不是？这个就是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一点，让我们知道我们虽然经过了流泪谷，但是结果呢这个流泪谷呢变成一个欢乐谷，就是说我们要在那个地上欢欢喜喜高声的呼喊。这个时候呢就让我想起呢主耶稣他一生所走过的道路，最后呢他走到十字架上，那么让我们看见好像一天比一天灰暗呢，就照世界的看法啊，就是说呢他一直往下走往下走往下走，一直呢走到最低最低最低的地方，就是走到十字架上。 但是结果怎么样呢？神却从那个最低的地方把他一下子拔到天地宇宙万物之上至高之处，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都要因耶稣基督欢呼。那么我们做基督徒的是不是今天也应该欢呼呢？当我们每一次回到教会当中跟弟兄姊妹一块敬拜侍奉主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在那个地方欢喜快乐的敬拜呢？这的确是的。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让我们呢把一切的忧愁放下，把一切的灰心放下，把一切的退后也放下，让我们呢专心的在主的面前呢敬拜侍奉他，而且呢欢乐的度我们的日子，让世界的人呢也可以看见我们的确是有主自己的生命的，生命的大能在我们的身上彰显的完全。那最后一点是怎么样呢？就是把所有一切的需要呢都分配的平平均均。首先分配的就是祭司利未人的份，其他的就是第二啊，其他的，然后呢各按各职得到他应该得到的物质的供应，然后让他呢他们呢没有后顾之忧，努力的工作啊。请看第44节啊，当日派人管理库房，将举祭出售之物和所取的十分之一，就是按各城田地照律法所定归给祭司和利未人的份，都收在里头。犹大人因祭司和利未人供职就欢乐了。祭司利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并守洁净的礼，歌唱的、守门的，照着大卫和他儿子所罗门的命令也如此行。那么下边呢我就不读了啊，就是说个人按着个人的职分站好自己的岗位，然后呢也得到他所需要的，这是大得喜乐的一个时间。
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名的居所。尼希米记第一章8-9节。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我不知道在这个时候你心里头的感受怎么样，但是让我们呢回到圣经里头，那个当时的感受是怎么样的。原来当时呢建造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是建造圣殿啊，这是以斯拉他们所做的啊，当时代的那个所罗巴伯他们所做的事。那么以斯拉所做的事是什么呢？就是建民，把老百姓呢建造起来啊。那么尼希米所做的事是什么呢？就是建城。现在三件事都成功了，大功告成了，你看你说是该何等喜乐的一件事呢？那么有两个问题呢就请你思想一下啊。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为什么他们要把那个整个城举行一个告成之礼呢？那个典礼到底代表了一些什么作用呢？第二就是哪三件事已经完成呢？请你把它列出来好不好？那么下一次呢就进入第13章哦，这里头发生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所以你千万不要忘了。
不会忘的，我们明天再会。
不要惧怕，你要壮胆不沮丧，因为主必与你同在。